闻。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范。
肖范，上次考你的中文程度，这次考你的这个组织能力与记忆力。
这一说考试我脑子就一片空白，我发现。
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咱们借着他写的东西已经做了好几个节目了。
嗯哼。
他心里面到底打的什么谱？他这个大纲是怎么写的啊？他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要写什么？
嗯。
你不是说来听听。
很好的问题嘛。
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答，因为他这个是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味道。可是他显然知道他自己在写什么。
我相信他应该有想过，肯定组织过想过。
那他到现在为止讲了哪些东西？我们把他现在讲的东西能不能
总结一下？
哎，或者说这个提纲挈领一下，然后看看这到底方向往哪儿去？要不然这是读着读着就读迷糊了，是吧？
嗯哼。
就建国大纲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一言一蔽之，就是说讲耶稣的这个特别的地方。
讲耶稣的特别的地方啊。
对，他为什么是这个？就是、
说来听。
比如说刚开始讲他比天使厉害，是吧？
嗯。
从来没有一个天使跟他讲、
嗯。
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成为一个大祭司？
那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他为什么要写呢？
他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他把这个耶稣为什么是我们的救赎，
嗯，
这个问题阐明得很清楚。
嗯，
他从旧约那一步一步的，然后把这个耶稣的这个为什么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是我们神设立的挽回祭这件事情、嗯、讲得非常清楚。不知道讲没讲？
他第一段要讲什么？在第一章第一段讲什么？讲天使。
没有，不，第一段没有讲天使，第一段在讲就是说神启示出他的儿子来，这是一个，像我们原来讲过，这是一个总纲，一个就是一个最启发语，怎么讲呢、嗯、一个词，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个总纲的东西，
嗯，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讲。有没有
其他点？我觉得这个我在猜啊，当然这个完全就是瞎猜的啊，我在猜他这个什么天使啊、大祭司啊，是后来补进去的。
哦，哎，你这种想法，我都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
对，我觉得他是看见当时教会与信徒的问题，尤其是整个的啊、犹太人信徒中间普遍的一个问题、
嗯。
那个普遍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很难用话讲出来，但是的确我们可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一些。
嗯，
这个人显然离保罗的时间还不是太久，他们可能都见过保罗的，而且他可能跟着保罗到外邦教会去做了相当多年的工，因为你看最后到了保罗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啊，
嗯，
哇，他那个带来的同工，各地的同工跟着他走，哎，
对，
搞革命一样啊，
嗯，
是不是？那这些同工里面到底是哪些高人，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今天看他们好像就是其实蛮普通外邦教会出来的人，其实不见得，
至少有个提摩太的。
这些人相当的有见识，
对
啊。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已经大致看出来这个犹太人中间信主的犹太人，就是雅各说你兄台看我们这个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嗯、又都为律法热心，我们已经看出来那个问题很严重很严重了。
对
啊，因为起初他们从这个五旬节啊，斯提凡事件之后向四方分散了。初步的问题就是说、嗯、他们虽然到处建立教会，一直走到安提阿为止，但是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个僵局虽然是彼得啊神用异象呢打破了他这个巢臼，把他带到外邦人中间、
嗯
啊，然后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这大家都很稀奇，是不是？可是你有没有看见他们中间有一个很兴旺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运动？其实是没有的。
对，
这个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是从保罗、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开始。
对，
而且他们也起先就是先到犹太人的各会堂，他进了一个城总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从那个地方开始，大致上来讲啊。那后来这个犹太人不信，哎，所以保罗就抖着衣裳说呢，要转向外邦人去。
对
啊，那当然开头的时候主已经跟他讲你要做外邦人的光了。
嗯哼嗯哼。
然后他们就在外邦教会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
嗯哼。
啊，并且带进了相当的兴旺。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弗所教会啊，是不是腓立比教会啊、这不得了的事情。
对。
各地显然都有一些很有见识的弟兄姐妹。但是等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看雅各他们对于保罗所讲的东西根本没多大兴趣。
他们的书可能还是比较满足于就是说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福音的传播，
而且他们就是已经习惯了这个历史传统，是很习惯，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人一样，现在以色列国一样。
嗯，
你说以色列国难道他们就没有人性，他们为什么这样虐待巴勒斯坦人？其实不是的，他们历史上就是歧视
一些传统。
哎，我们是神的选民，你们不是、你们从旧约就是被杀的。
嗯哼，
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没区别的、
嗯、
以至于他们心里面好像并没有这个把福音传到万邦去、他们就是在犹太人中间转，转着转着转着就转死掉了。那一直到保罗当然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殉道，可是这个外邦人的工作后来怎么样，他们和犹太人教会之间的关系后来又发展成什么情况，圣经都没有再告诉我们了。
嗯哼，
我们只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的同工，因为他讲话跟保罗太像了，
对，
他显然是在他底下受教的人。
嗯，
回头写信给希伯来人。
嗯，
那这封信呢之所以要写，我觉得他整个的构思是从这个希伯来人的缺失来的，而不是从这个道理、
哦、通过反思以后，
通过反思以后他再找了几个入手点、这个入手点包括天使，包括祭司，包括各样的礼仪，然后要告诉他们一些啊，可能从来没有别人这样对他们说过的话，希望能够唤起这些希伯来人呢，
对，
能够看见说啊，你们原来在前的，现在已经在后了。
嗯哼，
啊，你们必须要明白，就算神在旧约里边，你看他在里边，他几乎他就是完全不提福音书里面的东西。
嗯哼，
他也不从神迹奇事、异能这些地方来讲。
对，
他就完全从旧约里面把那个神在新约所写明的心意一下子给他们揪出来了。
对，
就好像一个很高强度的这个探照灯啊，把旧约这些东西都照亮了一下、一下子让你反映到天上去。
对，
所以我觉得他开头写的时候他的重点就在于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唤醒，等于这么说好了。所以其实这封书信的第一个重点，如果我这样猜是有道理的话，他第一个重点他是要他们一发正中所听见的道理。
对，
因为从前的是借着天使传的，现在的是借着儿子传的。
嗯，
我是觉得他从这个入口点去思想，然后他把天使和儿子拿出来做一个很好的比较。
嗯哼，
他要我们正中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的内容是什么呢？
嗯哼，
这也是在旧约里边，当犹太人在读的时候，直到今天你还看得很清楚了，他没办法看见的。
嗯哼，
就是所说将来的世界。
嗯哼，
将来的世界。
对
啊，所谓神建立的国度直到永远呢，其实不是指着地上的以色列国而言的。
嗯哼，
对不对？
对，这其实我也是在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的时候，在讲这个跟启示录一点类似的东西的时候，
对对，
他们怎么能看得懂？
他不可能看得懂啊，因为那个就是他看到，但在以西结书四十章，他看到那个高大辉煌的那个圣城啊，那其实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
对，
天上的耶路撒冷，
他们会怎么理解？我很好奇，包括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理解呢？
如果就是照保罗讲成了顽梗不化的，那就是不管怎么解的，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啊！以色列国要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邻邦都要被打倒，外邦人战战兢兢出了他们的营寨，就好像当初这个敬拜大卫王一样，对不对？他们认为那个叫做弥赛亚来的，他们那个叫做神复兴以色列国。
嗯
哼，对不对？你看那个门徒就是问主耶稣，就是有这个兴趣。哎，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时候？从主耶稣受难以前，问到主耶稣复活以后，都是这个事情。
yeah,
他们脑子转不过来了。就好像现在还有蛮多的中国基督徒，他第一关心的是中国是不是要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是不是要成为基督教国家。这个你固然是为同胞有心呢，但是你得把这个焦距对准。整个旧约里边，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不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应许地，而是耶稣基督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对，
这个东西他把它点出来啊，那真的是把旧约就通篇都照亮了。他要他们郑重的道理，那个道理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是这个东西。
嗯哼，
他等于有好几个阶段，他要唤醒他的同胞。
嗯哼，
每一个阶段他再回去找一些对应的，他们能够听得进去的，旧约的根基的东西。第一个阶段他要唤醒他们注意，就是我们需要依法正中所听见的道理，而那个道理整个的方向是指到天上去的。
对
啊，我们所受的不是法老，也不是外邦人，也不是以色列人王国，而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所需要的也不是复兴以色列国，而是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个是神在做的事情。
对，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你需要先让他们把眼睛摆对了，眼睛摆对了之后，他在第三章我们前几次就讲了，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了，要进去，不是每个人都进去了。
嗯哼，
对不对？尤其就是你如果还留在旧约里边的话，那你是很有可能进不去的。
对，
所以保罗说，我看你们谨守日子节期啊，我就为你们干什么？害怕。
害怕
什么？你会随流失去，你会进不去啊。
嗯哼，
对不对？他要怎么样让他们注意天上的事情，注意所谓属灵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仇敌啊，最清楚的总是地上的王。魔鬼呢，只是伊甸园里面的历史性仇人，他却指出来，这个撒旦仍然是我们的现行敌人呢。以色列并没有所谓的敌国了。当耶稣救恩成就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跟亚伯拉罕的关系，跟列祖的关系是肉体血缘的关系，他却很清楚地说，不，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那个召才是神真正的作为。你们不要心里迷迷糊糊看不明白呀。那当然还有我们啊，刚讲到的这个安息，
嗯哼，
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天上的安息。
哎，对对对，这个天上的安息不是从前约书亚领他们进去的安息。
对，
这个是他事先想的。其实他整个的构思是说，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界，然后我们需要晓得这里边是有危险的，你是有可能过不去的。不信从的人，不信从进去哪里，进入安息日。引他们的眼界看到天上的事情之后，他要把这个天上事情都多方多面啊，慢慢讲给他们听。
嗯哼，
哎，如果摩西有跟着摩西有许多人倒闭在旷野，那你不要以为跟着耶稣呢就可以睡大觉，你得认识这一位祭司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
嗯，
这个怎么样呢？不是外面律法的怎么样，而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把我们里边切开的那个怎么样？
嗯哼，
他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尤其是指着这些希伯来人在念的旧约。
嗯哼，
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当把这些话一写明了啊，如果你里面是有基督的灵的，你一定有一种醒悟的，不可能没有的。
对，
因为他这个话讲的这个震撼力太强了。
嗯，
讲的太清楚了。
嗯哼，
哎，所以你这每一句话，你要是能够想一想，这是对着希伯来人写的，你就会有一个更深的体会。他把这个主叫做什么呢？啊，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嗯哼，
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讲，他有关系的就是亚伯拉罕。
对。
对不对？这个神你没办法直接跟他拉关系的。然而他这里讲的呢就不一样了， 耶稣基督是长子，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要把我们领进神的安息，神的荣耀去。这个叫做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那所有旧约的话都是为了让我们得到这个结论，对不对？
嗯，对。
然后这个进入安息呢，你非得靠这个大祭司不行。
对，
你旧约的时候你可以靠着摩西出了埃及，可是其实你没办法靠着摩西进入应许地，
没法靠着摩西进入迦南地。
对，因为连摩西自己都没有进去。
嗯哼，
所以从这个地方讲，他就更有理由要详细的把摩西拆开来和耶稣比一比啊。
嗯，
这里边还不单是说这个，我们讲是道理上神学上的去比较，更重要的是你怎么靠着这个大祭司，方法上就不一样了。
嗯哼，
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哎，这个持定所承认的道又是他花了功夫去想的。
对，
这个话是对着希伯来人讲的。
嗯哼，
以前的道是遵守的道，
对，
现在的道呢是承认的道。
嗯，
因为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一定要承认什么？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承认我们是罪人。
嗯哼，
这个叫做承认的道。遵守的道就不一样了。你去拿一头羊啊，拿一头牛啊来献祭，那个祭司要为他赎罪啊，他所犯的罪就必蒙赦免。那个叫做遵守的道。
嗯哼，
对不对？
对，
承认的道就不一样了。我们另外有一个祭司，这个祭司本身就是我们的祭。那这个他还没继续讲下去，他先把这个角色，就是百姓跟摩西的关系和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对不对？你没办法说在那个与我们有关系的摩西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不是的。
嗯哼，
那摩西对百姓的体恤啊，也和耶稣对百姓的体恤是完全不一样的。大麻风的人连营都不能进了，更不要说到摩西身边来，是不是？犯了罪的就是用石头打死。所以后来法利赛人为什么最喜欢拿这些案例来试探耶稣？因为摩西的吩咐和耶稣的做法不一样。其实更重要的是，摩西与百姓的关系与耶稣和百姓的关系不一样，因为他处处都在从这些角度来想，他希望给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啊，能够有一个启蒙性的、回转性的看见，让他们从这个慢慢睡着的这个啊，似乎赶不上的这个情况中能够回转过来。回转过来干什么？往那个天上的安息去啊。
对，也是从这个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的这个律法，甚至律法里面能听到那里面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他说我们这个大祭司并非不能干什么，体
恤
我们的软弱。那什么叫做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旧约的时候祭司，
对，
他办理属神的事情，可是他本身能不能够体恤？能，但是那个体恤是没有功效的，了不起就是同病相怜。所以后面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失迷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他们的角色像是一个执法者，就算你遇见很有同情心的警察，那所帮的忙也太有限了，对不对？我就是看你这头牛弄干净了没有。
对，
你出不起牛，我可以告诉你去弄对雏鸽来。
嗯，
可是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空手来。这样的体谅、体恤是没有功效的。但是耶稣不一样，他成了血肉之体，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就能够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嗯，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因为这个就是他告诉我们进入安息的诀窍。
嗯哼，
你没办法凭着自己进去，你没办法凭着摩西进去、约书亚进去、律法进去，你通通都不进去。然而现在有一位已经进去的，就是所谓高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怎么进去的？你靠着他就得以进去了。
嗯，
这就是保罗在讲的时候说呵呵，凡是不能称义的事情，靠这个耶稣啊，就都得以称义了。
嗯，
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宝座前。
对，
你旧约的时候，这个人来到会幕里面，他没办法说只管坦然无惧的来，你来了干啥？你呵呵
不是随便进来了。
对，更不要说大祭司不能随便进去，连老百姓都不能随便来。
嗯，
对，耶和华说你要来守节，但是一年三次，没有一个男丁能够空手朝见我，就把你难倒了吧？
嗯，
对不对？那个不叫体恤，那个叫做律法。你如果现在有了耶稣，你还是以那个态度来走的话，以那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会死掉，你会长不大。
对，还活在旧约里面。
那我们花了一塌瓜子功夫来讲这背后的道理，那实际上呢，就这前面我们所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构思的顺序来说呢，他恐怕感觉到以色列的信徒、犹太人的信徒里面还有一个问题，用现在的话，很现代的话，就是啊，你这个人跟主的关系不好，你不知道怎么建立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你在律法里面活惯了，或者更准确的说，你不知道怎么用那个已经存在于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来到主面前已经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是靠关系的，是靠他对我们的体恤，我们来到他面前总是为了得连续蒙恩惠，不要因为自己有错，自己有软弱，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好像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还需要带什么礼物来似的。那这是在犹太传统里面啊，旧约里面长大的信徒恐怕啊比较生疏，没有走过的一条路。把这些都连起来看，所以我才说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可能心里面第一个大纲就是目前希伯来的基督徒在哪一些的迷梦中间需要被唤醒啊。
嗯哼，
啊，我真的是但愿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替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啊把把脉、看看病。
yeah， 我们是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
悔改。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巢臼啊，信主没多久呢，一生都是学的坏习惯。
哦，
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看见这些信徒的问题。他把这个信徒的问题从哪里开始唤醒他们、劝他们、指引他们，把秘诀告诉他们，
想得很清楚。
哎，想得很清楚。他从那个顺序在对照他要讲的旧约的话，从前律法的话，天使啊、祭司啊、约书亚、祭物啊，一个个给你插进去。
对，
他每一段插的是天衣无缝。
嗯，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因为他讲的太好了，而且我们自己不是希伯来人，所以呢，我们会注意到他的学理上的结构。其实我觉得他学理上的结构，他不是这么的清楚。
嗯，
为什么从天使讲完了要讲祭司？对不对？这两个中间你找不出真正绝对的关系来。
嗯哼，
你可以说他讲的很好，但是他为什么从这里讲到那里？从摩西才开头讲，又扯进约书亚来。
嗯哼，
他什么东西他的脉络很好呢？就是每一次所提出警告的时候，那个绝对是彼此相连的。
OK，
而且他每一次把脉看病啊，哪一次抓什么问题抓得非常紧。
嗯哼，
第一次抓你们不正中，你们没有看见天上的事情。第二次抓是从开头神就讲了，歇了他一切的功，那个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嗯哼，
然后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跟了耶稣就没事了。
嗯，
但是他又没有把这个话点明，就像我们现在最喜欢讲的，哎，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就是不这么讲。
嗯，
他只告诉你们要谨慎，要所谓的竭力进入那安息。可是怎么个跑法，你们这些希伯来人现在有点抓不到诀窍了。
嗯，
你们不晓得跟我们直接有关系的，不是律法，不是节期，不是种种的这种各样的洗礼呀、啊，
嗯，
各样的规矩啊，
嗯，
直接有关系的就是那个基督，
基督，耶稣基督。
这个基督呢，因为他能够体恤我。
嗯哼，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开玩笑，因为太多人会讲说我最近跟主的关系不好。我总是这么回答他，我们呢走这条路是靠主的关系跟我好，不是靠我的关系跟主好，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要不然你走不动的。你处处看自己不够不好没救，连普通信徒都做不来了，更不要说服侍主了。其实那些都是多余多虑不认识主的结果， 他在这里怎么讲？我们是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不是来到摩西面前。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
对，
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你要是这个没有学会，你进不去里。这个是他所指出的希伯来人呢，我不知道是第四个第五个问题了，我不晓得了啊。但是往后还有，他每一次提出警告的时候，他所发表的问题不一样。
对，
这就是蒙哥的看法了，我不知道对不对啦。啊，
很对啊，
很对啊，那你很捧场啊。
不是捧场，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肖范，你这个如果我们这样猜是有点道理的话呢，那或许能够为我们啊，这个希伯来书不但是为我们读经能够提出一些的不得了的帮助跟榜样啊，对我们到底怎么讲道，
对，
其实也是如此的。因为很多的传道人他有个问题，就是我讲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你看别人讲，他讲的挺好，觉得他好像很轻松，他随手他上了台他就可以不断的讲出来啊，你给他拿一段圣经他能够讲出东西来。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
熟悉，
其实是有一点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他不但是仔细的去读圣经，他尤其恐怕不断的在反省
思想，
哎，在思想，就是从前中国人所说的啊，这个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
啊，
这个好朋友呢后来从事政治运动，也给自己惹了一些麻烦。
OK。
他虽然从今天看起来是没有找到真理的人，可是他有些的情操直到如今我还是觉得我相当佩服他。就是很少看见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能够有这么清楚的思路啊，而且为这个理想而献身呢，真是很可惜的。后来就对福音完全没兴趣。他就说了，20世纪的知识分子啊，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应当要何以自处？
哦，这有点像我们这个民国时期的时候，当时民国初期的时候，那清末民初的时候那段时间。
而且他这个特色是这样，他不是在对着外面政治环境、社会制度的不满，而提出要求，他是从自己。他从自己先提出反思，这个是符合中国从前的这个安身立命的这个读书人的风骨。他后来自己也真的证明他是这样有一个风骨的人，但是我很可惜啊，后来就没有再机会再继续向他传福音。
现在干嘛？
我不知道。他后来曾经被关，但是以后再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当初自己呢也不认识主。然后各方面的操守几乎是没有，曾经被他训斥了一顿，向他撒了个谎。但是呢以后也没有机会，但是我还是常常想起我这个朋友，替他祷告，很不简单啊。可以说我真的认识的人在大学的时候，直到如今回想起来就这么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他真的是以他认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要寻找一个目的，并且当我找到的时候，我要继续以那个榜样为模式，以那个风范为模式，我活下去。那个叫做人，那个叫做那个尤其叫做中国人。对他来讲，信仰教这种东西都是出卖祖国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比中国的所谓的风骨更高的。当然，我不可能同意他这种看法啊。不过呢，从态度上来讲，我们是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既然我们找到真理，既然我们也承认也试着持定啊这个道，那么这个道，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到底应该从我们这个安身立命来讲啊，应该掀起什么样的风浪，什么样的革命。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长期在观察，长期在思想的事情。那他心里面有答案，他对这个答案呢
很笃定，
很笃定，而且中气十足啊。
哼，
今天的问题，传道人的问题，就是说从我们自己就开始，对于到底人应该怎么活，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我觉得有些人讲话就是说自己都带一些不确定，好像是在猜测的语气。
对，
如果这种按照这种口气去讲的话，那么别人怎么可能会去被打动呢？
但是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勉强，因为从他自己的生活，他就是充满了不确定。
啊、哦。
别人要的你都要，你的所有的做法都和大家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嗯哼，
我们没有在凡事上认定基督，或者我们不敢问一个问题，假如啊，他说希伯来书最后说我们亲爱的弟兄提摩太快放出来了，提摩太放出来以后他会干什么？他怎么过日子？他怎么过？你愿意怎么过吗？
嗯，
不行吧，不行吧，那你就是打打气充充电，站上去中气十足讲也没用啊。可是我们现在扯远了，就是说他怎么能够带出这么多精彩的信息来？读圣经只是一部分而已。
嗯，
他尤其对于那个时代他同族的人应当怎么生活，怎么服侍，眼睛看的是什么，脑子想的是什么，手上做的是什么，脚上走的是什么，
嗯，
非常清楚，非常有感慨。那个清楚就让他左手右手随便抓，给你抓着满是生辉，
嗯，
到处都是圣经的亮光，
嗯哼，
而且他讲的话就是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的，
嗯哼，
就好像这个出了大太阳或者是台风刮过去一样，
嗯，
你什么其他原来的思想都被他吹得吹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嗯哼，
他的话就直接代替了，就直接成了神的话，
对，
进到我们里面充满了能力，那是因为他对于那个时代的弊病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与反思，并且他对于他同族的人在迷梦中没办法醒来啊，有一腔那个浇不熄的热情，这是从他字里行间非常非常清楚透露出来的，引起他去做了一些这种我们今天所说类似神学的比较啊，旧约经文的解明。
嗯哼，
那其实他对这个解明这些东西他是有觉得有点不耐烦的。
嗯哼，
对不对？他就后来就讲了，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当做
师傅，
哎，还要有人另起头将所谓圣言小学的开端，哎呦，那你中学课本拿来给我们看看好不好？开开眼界吧。他在说的是什么？他在说的其实是当时希伯来人啊，犹太人教会，因为你从此以后你就看见这个时候外邦人的教会反而成了一棵大树，
嗯，
原来是最小的长成最大的，这个犹太人的教会呢不见了，真的就不见了。
嗯，
连君士坦丁啊，他要替基督徒反证的时候，你都没看见什么东西啊。
嗯，
那他就是对于他的同胞有一个深切的反省与关切。
嗯，
并且希望能够用这些话唤醒他们，唤醒了没有？我们不知道。
肯定能醒起一批来吧。
难讲啊，现今时候艰难呐、啊。
嗯哼，
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你除非你进到工厂上去，像保罗他们一样进到外邦的工厂，这些的犹太人就留下来了。
嗯，
可是这些进到外邦人的犹太人其实是被本族的人所厌弃的。
嗯哼，
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看见，
嗯，
哎，他们跟圣殿的关系也挺好，看我们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哎，住在城里没人逼迫他们了。
嗯，
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
对对对对，
对于那个问题以及后续的事情，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作者存在心里面的。
嗯，
那但愿我们今天呢，能够从他这个身上能学到一点东西。
嗯哼，
我们也应当不断的反思。
嗯，
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所持定的道，为了我们的同胞，不但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必须要替他们寻找一个，我们就说生活的态度好了。
嗯哼，
走路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啊，套用我这个老朋友的一句话，叫活在21世纪的中国基督徒，
嗯、
应当何以自处？
嗯、对，何以自处？
我们应当有一个革命性的、更新的看见，无论是个人、家庭与教会的路，你心里面那个图画越清楚，你就越能够供应人。你就越能够觉得圣经里面句句都是在鼓励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去走
啊，
这个是基督徒最需要落实的地方，
对，
也是希伯来书背后呢构思的一个最基本纲要。 那下半我们今天可能就有时间讲到这里了，下一次我们就可以从第五章开始啊，看看怎么样讲这个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和从天上差派的大祭司有什么不一样。
好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